杨妖告别了王四爹，转身要走，干什么去？到龙阳县找他娘。可是刚走了几步，王四爹又撵上来了，死拉活拽，把杨妖又拽进屋了，反手把门关好，咕通给杨妖跪下了。哎呀，杨妖大吃了一惊啊，四爹您这是怎么了？快起来，
你救救我吧，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起来，我求求你了。
这下弄的杨瑶是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。四爹您有话只管对我说，凡是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答应，您快起来跟我说说。
好吧。
王四爹哭着这才站起来，开开门往外看看，左右没人，二次把门关好，这才对杨瑶讲说一遍。杨瑶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真是气功两肋啊啊，还有这等的事儿？四爹您放心，我不知道便罢，既然知道了一定帮忙。那么说什么事儿呢？原来这王四爹呀、是曹家手下的长工，成年累月在这儿当牛做马。他本人住的地主庄园，家可没在这儿，离这儿35里有个地名叫草堂寨。现在老头啊，老夫妻还有一个老闺女，三个女儿两个出嫁了，剩下这闺女叫彩凤，年方28，要论人样子嘿，在洞庭湖一带是数1数2的。许多人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野外的小菊花，就说他长得好看。也该着出事儿。这两天呢，彩凤的娘病了，针灸吃药都不见效，彩凤害怕了，到地主庄园找他爹，让他爹呢给想个主意。可巧这彩凤刚进庄园，正遇上这块的头领，就是曹昌。前文书咱说过，曹昌是大恶霸曹府的儿子，今年已经20多岁了。自从他爹被杨瑶淹死之后，他呢也不念书了，就成了这儿的主人，专横跋扈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别看他年岁不大，做的那个坏事比他爹也不少。在17、18那时候，他就娶了3房太太，现在20多岁了，光太太也有7、8个。这还不算，这小子整天在外边胡作非为，是寻花问柳。凡是这一代的妇女，但有几分姿色的都逃不出他的手心。这小子今儿领着帮人正好在外头溜达，迎面正好遇上彩凤。曹昌一看魂都废了，心说哪来这么个天仙呢？怎么这么好看呢？我怎么没见过呢？他就要派人在后头跟着。一会儿有人给他送信儿，说少爷您知道那丫头是谁吗？嘿嘿， 那是王老四的姑娘，刚才进了他那屋了。
哦，
我去看看。这个花花公子领着人来找王四爹，人家爷儿俩正在屋闲谈呢，正谈论彩凤他娘的病，这小子一推门进来了。王四爹一看是他，吓得魂不附体呀、啊！少爷长，少爷短，赶紧让座。这小子连理也没理，两个色眯眼儿就盯到姑娘身上，嬉皮笑脸呢。哎，我说王老四，这小妞是你什么人呢？
是我的老丫头。
啊、哦，我王老四你可不对呀、啊！家里头有这么个美天仙，你怎么不跟少爷我打个招呼？哎，我要知道这样，还能叫你干粗了活吗？博给你个院子，吃好的穿好的，银子也有的是花，你给我当个老岳父，哎，比妈不强啊！行了行了，这妞就算归我了。哈哈哈哈，来来来，让少爷亲亲你，抱抱你。
多无耻！这小子垂涎三尺，往前一蹦，把彩凤姑娘拦腰抱住。梁家的妇女谁见过这个，把彩凤就吓哭了，直喊救命。你说当爹的在旁边看着能不管吗？王老四过去啊，就给曹昌跪下了。
少爷，少爷饶命，少爷高抬贵手，我是个丑丫头，她什么都不懂，将来就是过了门也得惹少爷您生气，向您要钱有钱，要事有事，娶什么太太娶不着，您就把他饶了吧，我的少爷哟，他娘还有病，他等着回去抓药呢。
少他妈啰嗦，抓不抓药干我什么事儿？我告诉你王老四啊，我说话就是金口玉言，说到哪我就做到哪，这个妞就是我的了，本应该今儿个把他带到我们家去拜堂成亲，可是不巧得很，我叔叔在龙阳县给我来了个请帖，我要参加一次宴会，得三天以后回来，咱这么办啊，一言为定，三天以后我回来娶亲，你乖乖的把丫头给我送去，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先烧你们家房子，后宰你们家的人。说完了，这小子拂袖而走。姑娘也吓坏了，趴在爹身上呜呜直哭。王老四就感觉到灭顶之灾呀。老头啊，请了会儿假，把丫头送回草堂寨，见着老伴两口子还口角起来了。老头那意思是，你不该叫闺女去找我。老伴就说，我没让他去，把彩凤急的又要投河又要上吊，多亏借笔林佑大伙来解劝，这才没出人命。王四爹一想，三天眨眼就到啊，那么到了日子怎么办呢？曹昌说那话不假，这块他就是土皇上，他说话那就是金口玉言，到时候我不把女儿给送去，我们一家子一个也活不了。把老头吵的简直手足无措呀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没想到遇上杨妖了。他一见杨妖，小伙子仪表堂堂，
手挽硬弓，背背宝刀。他心里头就想到这件事儿，不过想张嘴又有点抹不开，人家杨瑶有事儿，还得找他娘去呢，放着娘不找，给你管这事儿啊？可是又一想，别无他路啊，怎么的也得把这事求求他，所以呢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。杨瑶本来是个直性子，对老曹家的人深恶痛绝，又是对头的冤家，看看王四爹的事儿，就想起自家的事情了，真是火攻顶梁。杨瑶又一想，母亲要饭不是一天了，早一天见着，晚一天见着，关系都不大，可这件事儿不能不管，要不管就是人命啊。再说四爹对母亲对自己都不错，所以杨瑶就满口应承了。四爹，这么办，您把我领到您家去。那好，我现在就领你去。王四爹出了门，把门倒锁上，领着杨瑶到了草堂寨。等到了家里头，见着裁缝，见着有病的老伴，杨瑶把经过说了一遍，咱们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有我呢，你们别怕，不过你们胆子要放大点，不要叫他给吓堆了。杨瑶紧给他们打气儿，这一家人才仗起来胆子。哎，曹长这小子还真是记性不错，他掐手指头一算，正三天。今儿个我该洞房花烛夜了，越想越美呀，带了几名打手赶奔草堂寨。草堂寨是个小庄子，二十几户人家，他这一来吓得家家都关门闭户。这小子下了马，晃着脑袋直接奔王四爹的门口，一瞅门开着呢，直接他就进了院了，有两个打手给牵着马，四五个跟着他，这小子也以防万一呀。他倒不是怕别的，怕这老头豁出去不答应，这姑娘再出点意外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喝令一声，包围，把门窗都给我堵上。这帮小子把门窗全堵上了，他一边往里走一边说，王老四，王老四在屋没？你想的怎么样啊？是乐意当老岳父啊，是乐意当长工？少爷我来了。呱嗒当，他把柴门推开，一哈腰进了屋了。穷人家的房间能有多大呀？就是里外屋两间，王四爹在外屋坐着呢，挂着个破门帘，甭问，姑娘和老伴在里屋呢。曹长转了狗眼看了看，没有别人。我说老王头，刚才我说话你听见没？少爷我可来娶亲来了啊，你到底乐意不乐意？老头连瞅他都没瞅他，也没回答。哎，老王头，你聋了是怎么的？少爷我这说话呢，你们家裁缝在哪儿呢？老头还没理他，可把曹长急坏了。我说王老四，你哑巴了？你姑娘呢？这回王四爹才说话，一甩脸，我说曹昌啊，可惜你也口吐人言，披着人皮，你想没想过你们曹家父子坑害了多少人家？比来比去，
要逼到我的头上。
今天我实话对你说吧，我把我女儿嫁给秃子，嫁给瘸子，嫁给残废人，也不能叫你糟蹋。
不同意，不同意，就是不同意，你给我滚出去。
这下把曹昌闹愣了，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老实巴结的长工敢对他这么放肆。这小子稍愣了片刻，乐了。哎呀，我说王老四，哎，我真没想到你还挺邪乎呢啊！我什么人给你撑腰啊？你靠着什么你这么厉害？就凭你敢在你家少爷面前这么发威撒野，看来你老家伙是活够了。我告诉你，敬酒不吃，你吃罚酒。今儿个你女儿给我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说这话呢，他打算奔里屋就闯。你看屋里还有个病人呢，彩凤躲到门后听得真而切真，又羞又恼啊，心里很难过。我怎么长这么个模样呢？我要长得麻子、秃子或者有点残疾，我们家就不会出这个事儿。姑娘想到这儿，劲儿往上一鼓，在屋出来了：“住手！你个恶阴贼，你赶紧给我出去！方才我爹都说了，我们家都不乐意，我宁愿死也不能嫁给你。”曹昌看看姑娘，哎哎呀，三天没见更水灵了啊！我说彩凤啊，别听你爹的，你爹是穷老崩壳，他一辈子不带好的，只能受苦不能享福啊。哎，你说说你许配我有什么不好的？你们一家子跟着都沾光了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冬住暖阁，夏住凉亭，使奴换被，大把花银子，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呢？可你们一个不乐意，百个不乐意，难道说你们就乐意受罪吗？彩凤，别听你爹的，他不乐意当岳父，我还不要他呢，有你就行。来，乖乖，快我亲亲。过来就要伸手，那四爹能干吗？站起来，把巴掌抡起来，啊，啪！给曹昌来个脖拐，把这小打的一缩脖子。这件事他更没想到，就凭一个长工敢动手打少爷，不由得火往上撞啊，就像门掩了他尾巴一样。他吼叫一声：“来人，把这老家伙给我捆起来！”几名打手往里闯，就下了手了。可老头豁出去了，为什么呢？有羊妖啊，要光是他吓死他也不敢。那个说羊妖跑哪儿去了？怎么这么折腾他不露面呢？原来呀，羊妖是个十分精细的人。你别看他二十来岁，做事情很谨慎，不打无把握的仗。他告诉四爹了，你们呢就这么准备，他来了怎么对付他，我藏起来，他要不伸手我不好管呢。到时候一管，人家把嘴变过来了，你怎么看我做坏事了？你有什么证据？到那时候咱不好办，等他一伸了手我再出来管，他就变不了嘴了。所以杨妖忍着呢。那么杨妖在什么地方？他藏的棚上头了，把那苇草扒开往下看，下边的动作他看得真而切真呢。他一瞅曹昌这小子真伸了手了，
杨妖啊，这时候不能不露面了。为什么呢？怕姑娘受侮辱。他把苇草往了两旁一分，从棚上就跳下来，大吼一声：“摘！”二还不住，少！就这一嗓子不要紧，可把这花花公子吓坏了。他纳闷儿，怎么脑袋顶上说话了？都说有神，娘哎，背不住真来神了。这小子吓得腿一软，扑通他跪下了。那几个打手一看他跪下了，跟着也跪下了。曹长这小子真是个熊包，还挺迷信，磕头碰地咣咣都带响的：“菩萨饶命，菩萨饶命，菩萨饶命。”杨瑶一看就这个熊货是又气又恨，用手指着他的脑门：“曹长，你为富不仁，作恶多端，你干了多少坏事，哎，今儿个让我遇上，我不能不管，你是要死还是要活？”“
哎呀，我要活，我要活。”“
好，既然你要活，我警告你几句，从今以后不准欺负穷人，不准抢男霸女，裁缝的事儿你扔到九霄云外，你再敢生邪心迈老王家的门槛一步，我叫你全家都死绝了，听没听见？”“
哎，我记住了，多谢菩萨，多他呗。”
曹长这小子脑袋一动，心说这神仙说话干板多字的啊，这白天就能降世啊，不行，我得看看这神仙什么模样。他说着拿眼睛往前一溜，哟，哪是菩萨呀，在他面前站着个小伙，宽膀上鼓胸膛，头上是软包巾，腰里还围着块豹皮，身后背着把大刀，手里挽着弓，腰中挎着剑壶。但是他不认得杨妖了，但是他知道是个人呢，是人他就不怕呀。“你说着，他一个箭步的蹦起来了，问你是什么人，你跑上装神弄鬼来。”“曹昌，你把你母狗眼睁开，好好看看我是谁，你仔细瞅瞅。”“
我也瞅。”